各位观众，下面请听评书《开封有个包青天》，作者孙岩，播讲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
541回，
银旋风一看自个儿不过来也不行啊，早早晚晚这仗得打，不打自个儿的小弟也会秃了嘴，把哥几个究竟是哪儿的人士，师傅是谁，就都得给说出来啊。害怕这个，说实话啊，他真是怕把师傅都给牵连上。师傅还跟他们说，你们在外头做这些事，师傅不会管的，是不是？师傅教你们也没说让你们当侠客剑客，隐士亦是高人，让你们在武林道里大展什么宏图，这事儿我没说呀。可没说，可是没说，你们别牵连我，别饶着师傅把你们教成了。天下人都知道我的徒弟四大旋风，我沈老鄂，沈老鄂在江湖上之前有名气啊。我沈年沈老鄂已经退休这么长时间了，你们别把我给牵连上，你们做你们的，我沈老鄂做我自己的，是不是？我现在也不是踏入江湖的时代了，我也退下来了，所以你们尽量别说是我徒弟，那要是小师弟咬不住说出来，把师傅也给牵连了，自己家也牵连了，老婆孩子全完了。现在这三个没被抓的就害怕这个，自个儿现在跑也行，也能跑得了啊，不打还不行，跑呗，大伙骂骂呗，骂我不还活着呢吗？说金主骂骂呗，你能找着我算呢？要来这无赖这个事儿，谁不会啊，谁不能啊，谁不行啊，都会都能也都行。可是但可是自个儿要是跑了，小师弟怎么办？这小师弟夸夸夸夸夸大填鸭全都说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怎么办啊？家里人怎么办呢？那真是越怕什么越贪什么，就怕是把家里人给牵连了，把师傅给牵连了，那结果就是把师傅给牵连了，就是把家里人给牵连了，你这还了得吗？师傅教我们一回，然后我们把他给牵连上了，我们干嘛呀？我们是人不是人呢？是人能这么做吗？我们再坏也不能坑师傅。所以老二就上来了，往这一站，啪，自己的旋风刀也亮出来了。那当然是老二要比他四弟强得多了，这一伸手就看出来了，这精神头就露出来了，这劲头就出来了，像不像三分样啊？无论是干哪行的，你看那个行的一伸手你就知道，哎，这行这人，这人专业啊，一看人家拿这架就是像样的架，人家伸这手就是像样的手，人家打这拳就是像样的拳，一看你就明白，你得明白。现在人家就是唰往这一站，他刚要站稳，蹭楞一纵身形，玉清停过来了。大哥歇会儿，我来。哥，玉清灵啊，这小丫头片子他不怕我们四的旋风啊，你不怕，你还让这大哥歇会儿。一听你们俩这说话好像是不太认识，真是想成名当侠客呀，真是想管这桩闲事儿。说大哥歇会儿，不累呀、啊，不累，大年那意思我不累，但是想给一个机会给玉清亭，让玉清亭也展露一下自己的这蜻蜓剑剑法，把这个蜻蜓剑，它这个剑呢叫蜻蜓剑，形状呢是剑正常的，就在剑头这啪一分叉，就跟那蜻蜓尾巴似的，蜻蜓尾巴有两个小叉吗？它是有两个小叉，哦，这两个小叉可厉害了，就这两个小叉啪一响，叫蜻蜓点水，一想你一不注意就扎上。这个蜻蜓剑它就有这个好处，它就有这个厉害度，这蜻蜓剑厉害。然后他这手这呢，啪，这蜻蜓的翅膀就把手给固定住了，你就不用管手你能不能掐住这个剑柄了，你掐不住他也给你固定住了，也没有事儿，你就尽情的打，尽情的杀就完了。再一个就是蜻蜓剑的剑招跟普通的剑招也不一样，这个玉蜻蜓，这个蜻蜓剑，这个假秀秀，那确实是有一套，叫大哥你闪开歇一会儿，绝对是好意。因为他知道是方才这位大哥关人关的您，再不打这三个女的当中 他也是有一个跟他一战来的，好一好就是俩都跟他打了，他也费出了力量了，也啊付出了辛苦了，这心血也到了，这些天来他也是这儿高度的紧张，为自己的师弟自己的弟妹，为照顾他们，能不紧张吗？肯定很紧张，所以很累，这会儿歇会儿也正常。那还有金旋风的，传说中的金旋风可是了不得，传说中的金旋风可是有一套真正意义上的黑狠坏，这个人的武功还强，是这四大旋风的头金旋风。这个人平时里就猛，满脸年鬓乐腮的胡子，这敞着环护心毛多长，拿着自己这口旋风刀当大师哥的总要比弟弟们强，因为练武术的是这样，大师哥学好之后就帮着师傅教底下了，教这些师弟了，一般师傅告诉我怎么教你，你怎么教他，然后师傅一走一过，这块不对啊，你师哥是这么告诉你的吗？你得怎么样怎么，哎，这一练这个呢就是省了很多事儿，你这一省事儿你就练得快呗。所以大师哥总要比这些个师弟的武功强一些，能耐大一些，这才叫着大师哥，否则不然不叫大师哥呀。那大师哥还得站呢，大师哥在后头呢，他不可能一起上啊。所以啊人家玉清亭上来了，贾秀秀他为什么不可能一起上，他还得活呢。那这是走的江湖是什么玩意儿，你们打群架呢你们啊，你们四个就这么成的名啊，打窝子架，大伙一起上把谁给拿下，那一样也往后没人找你。这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武林有武林的规矩，陆林有陆林的规矩，都是非常讲规矩，不讲规矩你在武林陆林你都混不了，你必须得讲这规矩。这会儿玉清亭秀秀上来挡住了关人关大年，关大年就站在了一旁，把自己的斧子啪一横，站在了一旁，把自个儿兜这小瓶药止血的药也拿出来了，拿出来就交给了赵四儿。班头，赵班头，这搁你那儿，那意思一会儿再卡了人什么的，你还得给他上解药，你还得给他上止血药，这些你不上他就得死，他死了咱就白费这么大功夫了，把他们抓住就是为了撬开他们的嘴，把他们的嘴撬开之后说出幕后的指使，这事儿就算完事儿了，还什么累不累台的了，哪有功夫跟他们牵扯这么大精力，我师弟还得去替父报仇，杀了左一刀左丁，这个是最大的事儿，还等我师父回来给他讲这个故事，他们家这个故事师父之前跟我讲了，可是这么些年呢没有给我师弟讲过这个故事，招亲这个事儿这是赶上了，否则不然师弟绝不能干，一切事儿都得搁到报仇之后，这叫血海深仇，大仇未报成什么亲，招什么亲，真有心，你心够大的了，这么多仇没报呢，你招上心了，他是不知道这事儿，所以他报仇这个事儿是最大。在想当初凌风的剑客杜宪就没敢跟孩子讲这个，他家的家史讲了怕孩子负担太重，而这孩子小盲牛呢季风呢，这孩子也好，向来不问我爹是谁呀、啊、我娘是谁呀、啊、别人都有娘我为啥没娘，别人都有爹我为啥没爹，他知道这里头有一个故事，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故事，也不知道师父什么时候能给自己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究竟里边有什么内涵他也是不知道，因此上他也不问，他就等待有一天师父是真想给他讲了，他才知道这故事。所以到现在为止他不知道，师哥这儿也着急啊，就是赶快把这儿结束了，你去报仇，怎么着你报仇我也得陪着啊，我师弟去报仇我能不去吗，我得去看着，看看谁敢跟我师弟抗衡，我先上啊，然后到左一刀这儿我师弟再上，要亲手血刃替父报仇，压了这么多年了，这事儿是最大的事儿，所以他想结束现在这个状态，让师弟去报仇，他这儿等着。再看玉清亭贾秀秀站这儿，冲着银旋风，你叫银旋风，对，你过来干什么，丫头片子，你吃饱了撑的，你为什么呢， 你显什么大眼啊？你跟这儿有什么关系啊？说这玻璃斧子行，人家师弟在这比武招亲，这事儿跟他们家有关系。你算是哪儿的？
我呀，我算是武林的。一句话就给顶回去了。我算是武林的，武林道里的，武林道就有正义在。你不正，我就有权跟你分上下，论高低，决决胜负，我就可以将你置诸废命。因为你现在是犯十大恶之人，你们四个这个名臭名昭著，这名大了去了，职业杀手，四大旋风，金旋风，银旋风，铜旋风，铁旋风，谁人不知，哪人不晓，黑色的旋风啊，鬼一样的旋风，旋风所到之处，人命毕竟少死不了，所以得置你们于死地。人人得而诛之的人，不是说你们不犯十大恶。在高山学艺之时，师父跟我说过，你做不做侠客都无所谓，但是你得严格的拿侠客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稍有错的啊，我是侠客，大伙可以不管你叫侠客，说女侠不可以不叫，但是你得按这做，就跟这信佛的人做善事似的，你可以不感激我，但我得做，什么小善大善，是善事我就做，我也不想让任何回报，回报什么呢？举手之劳之事我就做呗，但是这一小点点也是善事啊，不用回报，做善事别想到先想到回报，哎呀我得这个做点善事哈，延年益寿，佛能让我多活，你别想这个，你想这个你做那善事都白做了，你就踏踏实实别做坏事，做善事就没有报应，慢慢来慢慢来你就好了，一步一步就走上正途了，你的日子也就好了，身体也就好了，硬硬朗朗棒棒的，那多好啊，什么事都这样。这姑娘就是，你别管我叫侠女，我也不需要，但是我是拿侠女这个尺子衡量着自己，下山之时没跟师父说，自个儿心里早做了打算了，今天这事儿非管无疑啊，因为之前没人告诉他，他就在这一看啊，这四个衙役要押这些人走，我得保护一下，把这证人给保住了，别让这证人半路出了事儿。哎哎，就在这儿真就出事了，你说这事他管的能不对吗？姑娘这才说，我是武林道的人，武林需要一股正气正能量，那我们你们还是正能量吗？你们坏事做尽呢，就你们四个人哪个抓住先杀后审都够死罪了，你们是刑部大堂通缉的，你们是大理寺通缉的，到处画影图形啊，你别说在社会之上，我就在高山之上学艺之时，来来往往看我师父这些人，说起你们都是说有机会见到你们一定把你们消灭了，给社会一个安宁，给百姓一个放心，那就是说你们已经激起了民愤了，武林道这些人都是想把你们几个抓住，跟你们几个分上下，论高低，讲你们几个至于废命，今天巧了不是，赶上了，到处找你们都找不到，这回碰上了，侠客哪个不是猎手啊，你们这么抢手，这笔奖金可少不了啊，我跟大哥也想要这笔奖金啊，话说的这么白呀、啊？你看抓着这个奖金老了，到县衙就得先给奖金，是不是这人是拿钱吧？那过去那些侠客剑客为什么当猎人，就为这个，要不怎么活呀？因为呢官家这面呢抓不到那些个捕快，没这个能耐，大侠有这能耐，有这个风范，过去八百这人抓着送到县衙，送到府衙，往这一送一对画影图形，是问是不是过一堂，是好，把奖金给人家，那是必须的，你这要不守信用，谁给你抓那些人呢？所抓这些人都是凶徒啊，那都是恶狠狠之人啊，没有一个善男的信女的，所有的人都是巨狠，不是一般的狠，巨狠，您懂吗？可太吓人了。今天姑娘开玩笑的说，我哥要得这笔奖金了，那是大哥抓着的，大哥得一笔，你看我抓着你，你看我得不得，谁不想得这笔钱呢？这笔钱是光荣之款，跟挣钱没关系，拿着这笔钱天下人就知道，你看人家把这四大旋风给抓住了。 没少得钱，说得钱同时把我们的名儿也给弘扬出去了，也给传出去了，说我们哥俩在这儿叫一战成名，这一战成名必须得做到，因为还是做了好事，你们几个太坏了，你们几个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做出了很多恶心之事，今天你们要早走哪有这些事儿？往往你们不听不听，那你就看看我们哥俩这能耐吧。就这个小的环节把俩人的距离就拉近了，互有好感，说搞对象也好，有演员也好，你得是有事儿。说一走一过，哎呀这小伙挺帅，哎呀这姑娘漂亮，我俩有眼缘了，那还不是正经事儿？那能是正经事儿吗？说相处下来，哎，哪个事儿哪个事儿的处得不错，就说这个男人呢挺大气的，挺豁达的，哎，我想跟他处，我对他有点眼缘。说这姑娘稳稳当当的，漂漂亮亮的，说话做事啊一看呢就是非常稳当一个人，大气的一个人，这人必须得处，不处可不行，跟他处处吧。就这样，哎，处在了一起，挺好的吗？这再说有没有眼缘，我们俩有眼缘，就我看他好他看他好，哎，这就行了。那两个人可就是开始了互有眼缘了。就连关德年这大小伙子漂亮年轻，他寻思哟呵，这姑娘说话真是有一套哈，讲理啊，这姑娘，这姑娘说的都是理，每一句话都是理，说的都在点子上，你让对手是答不上来递不上报单，不知应该怎么答，因为姑娘说的太对了，现在都想抓着你们，就没机会，你们不经常出来作案了，不像之前你们经常出来作案，虽说我之前没听说过你们，今天一听姑娘说这个，背不住你们就是巨恶之人，巨恶之人，就应该把你们抓了。姑娘瞅着这银旋风，你就别说废话了，哥哥得了钱我也得得，你成全我一下呗，我这头回下山，下山之后我得了这笔钱，好孝敬师傅，师傅也能高兴啊，我这是得的猎手款呢、啊、这笔钱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我为了钱我也得抓你。这姑娘啊，她说这话是假的，她怕别人寻思自己沽名钓誉想成名，是不是想成名啊，你沽名钓誉你非得跟他一战不可，他不是，他真是想啊帮着大年哥，帮着这场事儿把这坏人给抓了，但是你得堂而皇之的有一个主题啊，那就是钱了，最好就是这钱。话说到这儿了，既然如此，那好吧，现在啊银旋风心想杀一个得一个了，别想好了，我就是把这姑娘杀了，我也难逃过这大玻璃斧子，这小子太厉害了，得亏是他自己，那如果他师弟要真来了，传说中他的师弟更厉害，我们是没到现场，可是这耳朵都听满了，在这悦来客栈里大伙说那小伙那小孩小年轻的叫小盲牛季风怎么样怎么样厉害，这话我们都听的耳朵都听出讲子了，他要来了我们更完了，行了，我先把这姑娘解决了吧，把这姑娘解决了，然后我再跟你这玻璃斧子打，看看最后不行我们就跑吧，没有办法，就看他一合掌中的这口旋风刀是往里进刀，刷刷刷刷刷就跟姑娘打上了，而姑娘早已把自己的蜻蜓剑掐在掌中，这蜻蜓剑的招数堪称一绝呀、啊！刷蜻蜓亮翅，蜻蜓令这拔着剑出去颤，能在这儿停着，就像那蜻蜓啊，啪，两个翅膀在那儿抖，在空中那儿站着啊，那是一个样的。一会儿蜻蜓点水，啪啪啪啪三下，蜻蜓点水啊，就是三箭就过来了。蜻蜓箭吗？基本上都是蜻蜓的招数。那您想，蜻蜓那么点儿，它能飞得那么高，它能捕食那么快。这蜻蜓也不是什么一般的蜻蜓，所以人起名叫玉蜻蜓。这个玉蜻蜓贾秀秀把这剑抖开了，大哥哥这儿看着行，没事没问题啊，好，剑法不错呀。大哥哥是谁啊？关人关大年呐，关大年得替人家负点责任呐，得是好好看着，
不能让人在这儿出任何事儿啊，那是一个黄花大闺女，对手是恶狠狠的凶徒，这几个人不是什么善男的信女，再把姑娘给伤害了，那可不行，从哪方面也得保护这姑娘，倒没有什么私的想法啊，别的意思，就是说人家敢站出来替正义说话，替武林而战，那就证明这个人是个好人，好人我们就要保护，好人自有天保佑，恶人人容天不容，这是一个定理啊。所以大年这会儿瞪眼瞧着看姑娘，这功夫真是不错，但是对手功夫也真叫个强，人家这旋风刀真跟旋风似的，哇，一会儿是排山倒海一样，疾风骤雨一样，这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跟姑娘是打在一起，站在一处，两个人是棋逢的对手，将遇了良才，哪个也不敌。你看这银旋风虽说是坏人，但这招数并不矮，一般来说那些个坏人招数都一般，因为都是好吃懒做之徒，既然好吃懒做就不乐意练功，不乐意练功武术自然色。可今天这个银旋风可是不一样，这银旋风把自个儿这口旋风刀抖开了，不比不知道，一比你才知道要比他师弟高出一个级儿，厉害，因为大伙儿都是练武之人，都能看明白啊。像关然关大年是瞧得清楚看得明白，他比他师弟高得多呀，比他师弟强得多，哎呦，这招数是真厉害，这真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把这口旋风刀抖开了，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眼识看来你也不知道究竟谁能赢谁啊，究竟是谁高谁低啊，两个人差不多，两个人水平相等，能耐相当，这个就不好办了，他不像相差的挺悬殊的，要不姑娘你差的悬殊一点，我过去帮你把你替换下来，要么就对手武功一般能耐不行，你把他给赢了，可是现在俩人这功夫都差不多，打来打去打来打去，一会儿啪蹦车上，从车上下来，两个人哗一个地躺剑的招数，这一招一招一式一式，就看得这旋风刀啪把疾风骤雨般是奔姑娘袭来，姑娘拿剑往外磕碰这口旋风刀，两个人是拼死一战。